神，在最近的星期一呢，我们温哥华的教牧同工呢，就是一个圣诞的联欢晚会。我记得我们在聚餐开始的时候，我们请一位老牧师来到去谢饭。他第一句说话就讲到我们是白痴的。当我一听到这个说话的时候呢，因为我们教牧同工会里面有讲国语的牧师，有讲广东话的牧师。当然这位国语的牧师去带我们谢饭祈祷，他一讲我是白痴的时候，但我们广东话听白痴，我们就会笑起上来了。同工里面其实他是讲什么呢？他说我们来白吃的，因为国语讲白痴就是白食的意思。原来退休的牧师呢，在我们同工会里面来参加我们的联欢会的时候呢，我们呢就是免费招待他的，我们在职的同工呢，我们会 要 付费这样。很简单的一些言语方面被我们想到都笑起上来，他说白痴，白痴原来即是等于我们中文讲白吃或者白食。另外来到思想呢，就算在我们中国人里面，在不同的语言里面，讲国语有台湾的，讲国语的或者我们在内陆大陆的地方叫普通话，有不同的地方，有时你去到不同地方听的普通话呢，都不是呢我们讲北京的纯正普通话。原来呢，因为我们在不同的地域呢，有不同的文化，语言本身就是文化的一部分。小则就好像刚才我们讲的会引起一些笑话，大则的会引起一些误会。好像那晚我们呢有同工出来去分享一些笑话，都围绕着语言上面的笑话。譬如说我们想拿一个碗，我们可能讲了是国语里面几个一个碗，或者是问的。如果你对着那个 女仔说麻烦你给我碗，麻烦你锡我一口，完全是呢可能是很冒犯性，甚至人家会觉得你是性骚扰。原来我们讲的说话，我们的语言是对我们这么大影响的。当我们去思想今天的题目宣教和文化的时候呢，就很有趣味了。这个明明是主耶稣基督吩咐我们的大使命，他说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是讲的万民，万民即是不同的种族，不同的文化。第一样东西你接触到的呢，就是他讲的话和我们讲的话不同，那就会产生很多的困难，很多的冲突，亦都会阻碍福音的传播。今天想跟大家来到去思想一个课题，就是怎样在新约圣经里面来到看到宣教和文化。当我们想到宣教和文化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想起新约圣经里面有一卷书记载到福音的传播，就是使徒行传了。在去年的时候，我们都用很多时间来到去讲使徒行传，大家同大家温习吧。《使徒行传》里面有句时节，就是在这个一章的第八节，他说呢，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 作我的见证。这个是神吩咐当其时在耶路撒冷信主的信徒，耶路撒冷的教会来到去将你的福音继续传播，直至到去地极。但我们看到初期教会它开始增长的时候呢，出现了一幕的问题，一幅的图画。大家还记不记得这节的圣经啊？使徒行传去到第六章讲教会人数越来越多了，彼得讲到3000人信主，5000人信主，哇，间教会很快超过10000人了。这么大的教会怎样管理呢？那时的弟兄姊妹天天同心来到去敬拜神，来到去擘饼彼此交接。哇，讲起上来呢，管理饭食是一个重大的问题来的。于是乎使徒行传去到第六章第一节，我们读到这样的经文，那时门徒增多，有说希利利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因为在天天的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圣经的描述是什么呢？原来有两班人出现了一些矛盾。第一种呢，他讲到是说希利利话的犹太人向什么？向希伯来人发怨言。其实都是犹太人，你读到希伯来人都是犹太人，说希利利话都是犹太人，有什么分别呢？哦，个分别原来是这样的，说希利利话那些呢，是耶路撒冷以外巴勒斯坦地以外 聚居的猶太人。那些在海外回来的猶太人呢，他们是讲什么话的呢？原来他当时就是讲希利尼话，或者我们讲今天的希列话，是用希列文来到他讲说话的。那这班人的言语呢，就对于在耶路撒冷里面住的那些呢，那些希伯来人也都是犹太人，本土的犹太人，他们其实当时是讲亚兰话的。那在沟通方面呢，出现了问题了。可能那个婆婆，哇，我肚饿，想吃多啖饭，麻烦你滗多羹给我啦。她又不懂去用她们当地的希伯来话，或者我们讲的亚兰语，来到去给饭去吃了。哦，那不知道你的需要，那没滗多壳给你，那那个就忽略了。忽略了的时候，就起一些的发怨言，起一些的争论。原来就算是在犹太人里面，海外回来的犹太人，你记得使徒行传初期信耶稣的是一班什么？很多人藉着五旬节回到来过节的人留下在这里来到信耶稣的。那你看到有一班是本地的人，本土的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地，有一班是海外回来的犹太人，他们因为在这些供给的事上忽略了他们来到去发怨言。结果我们读到使徒行传那段经文怎么说啊？将那件事带到去当时使徒啊，十一个使徒面前来到去判别啦。彼得就说，我们没有理由撇下神的饭食来去管，撇下神的事工来到管理饭食的，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结果是怎样呢？结果就是立了七个执事来到去管理饭食。如果你留意圣经里面讲那七个执事里面，其中有一个最熟的，你就是使提反啦，还有一个叫腓力啦。这些名字如果你看的时候都是当时外邦的名字来的，希列文的名字来的，不是本土。即是说这些执事本身呢，立他出来的时候，他又懂得本地的语言希伯来文，又懂得讲当时的希列话、希利尼话的人。那变成了沟通方面，在文化方面、语言方面的冲突呢就减低，令到那个福音事工，令到大家弟兄姊妹的交通呢能够可以达到合一，彼此之间能够有那个交接。那我们看到这个是第一幅的图画咯。后来我们看到《使徒行传》里面讲福音一路扩展咯，福音由这个的耶路撒冷，因为使徒反受逼迫，就传了去什么？传了去外邦。第一个我们看到呢，有去撒玛利亚，腓力去到撒玛利亚传福音，跟着是去到哪里呢？跟着讲到彼得去传福音给哥尼流了，一个意大利人的百夫长，他又信耶稣，开始有外邦人信耶稣了。有外邦人信耶稣代表什么？外邦人的生活方式习惯呢跟犹太人是很不同的。如果你还记得呢，有一段的圣经呢就记载到后来彼得传了福音，外邦人信主，他原来知道神的心意呢不单单是要个福音留在犹太人里面，个福音要传给外邦人的时候，于是彼得都打开他自己的心胸去接受外邦人信主这个事实，甚至去到跟他们当中，去到跟他们一起去吃饭的时候，可以跟些外邦人，外邦人在犹太人心目中是视为不洁净的，因为本身外邦人都不遵照犹太人的规矩来到去做饮食的。你会看到这些问题就出现了。所以呢，有犹太在加拉太书里面第二章里面曾经这样记载，他说呢，当彼得呢跟这些的外邦人一起吃饭的时候，有从耶路撒冷来的犹太人上来的时候呢，彼得就避开他们来到去退席，保罗就责备他，为什么你在外邦人面前就同埋我哋一齐食饭，但系啲犹太人上嚟，你又怕佢嚟到去装假咧？嗱，同福音真理有冲突。嗱，我哋睇另外一段圣经咯，《使徒行传》里边咧，去到第十五章里边咧，讲到咧耶路撒冷咧有一个嘅会议嚟到开会啦。咁啊，事源系点解要开会咧？原来当其时咧，保罗已经同巴拿巴咧开始咗做海外嘅宣教嘅工作，嚟到去引领外邦人信主。亦都即係喺安提柯呢個地方，敍利亞安提柯呢個地方建立咗教會。咁呢段聖經講到咧，有幾個嘅猶太人就由耶路撒冷落到去安提柯呢個教會啦。佢話咧，教訓嗰度嘅弟兄們說：，你們若不按摩西嘅規條受割禮咧，就不能得救。再落去第五節啦，十五章第五節有另外一節嘅聖經咁講，佢唯有幾個信徒，即係下底上嚟嘅嚇。是法利賽教門的人起來說，必須給外邦人行割禮， 吩咐他们遵守摩西的律法。嗱，代表咩嘢？嗱，犹太人信主就按住佢犹太人嗰个摩西嘅律法传统，加上福音就叫做新约咯。佢哋系咁样谂嘅。咁样样将呢个福音带俾外邦人嘅时候，外邦人信主嘅时候就挑起咗个问题啦。佢哋想将佢哋犹太嘅传统、犹太人嘅文化传统、犹太人守嘅宗教啊、礼仪嘅嘢咧，加诸喺呢啲外邦人嘅身上边。大家有冇谂过？是不是就是割禮那麼簡單呢？他要外邦人來到行割禮。割禮是哪裡來的呢？割禮是神叫跟以色列的祖宗亞伯拉罕立約的時候要守的，啊，割禮。所以猶太人他們世世代代都守著這個割禮。他說如果你不守割禮就不能夠得救，啊，另外一件事呢，你看到下面那節，他說要吩咐他們遵守摩西的律法。弟兄姊妹，乜嘢叫摩西嘅律法？表面上就系旧约圣经里面讲嘅嘢啦，但系其实摩西嘅律法咧，系按住佢咁多年犹太人累积咧嗰个解释嘅传统，造成咗好多遗传嘅解释出嚟，要佢哋遵守。记唔记得喺耶稣嘅时代咧，好多时候耶稣都同呢班嘅法利赛人咧好多嘅争拗，特别喺安息日里边，耶稣喺安息日医病。咁又俾佢哋班宗教領袖嚟到鬧，唔得喎！我哋嘅律法安息日唔可以做嘢咁，醫病都唔得嘅喎。嗱，佢哋將猶太嗰種嘅文化遺傳裏邊咧，加入咗自己解釋咧，將好多難擔嘅擔子加俾佢自己本身猶太人。所以你睇見耶穌時代咧，好多嘅衝擊，又話唔洗手，又話唔潔淨，有好多嘅條例喺當中。嗱，你可以想像一下。如果當其時的福音去傳播俾啲外邦人，而呢班嘅猶太人佢話要當其時嘅外邦人去遵守埋呢啲嘅規例，呢啲嘅各樣嘅猶太嘅傳統文化遺留落嚟嘅嘢，會有咩後果咧？外邦人話：哇，咁點樣信耶穌？信耶穌係乜嘢嚟㗎？保羅好清楚話俾我哋聽個事實，喺到呢啲宣教裏邊遇到嗰個文化衝擊嘅問題，翻去嗰個福音真理裏邊。究竟個福音真理係點講嘅咧？所以保羅寫咗有兩卷嘅聖經，特別係講到因信稱義嘅道理。喺加拉太書裏邊，喺羅馬書裏邊，特別去展明一個福音嘅真理。人得救咧，係因為因信耶穌基督，係信耶穌基督嚟到靠住耶穌基督嘅寶血嚟到去遮蓋我哋嘅罪，以致我哋罪得赦免，我哋喺神稱為義。我哋嘅得救係咁嘅。不是靠住守摩西律法的規條，不是靠住行割禮來得救，來到去提醒當其時呢，猶太人、外邦人兩個的群體，他們在一起建立教會的時候，特別在這些在地中海沿外的城市的時候出現到的問題，在文化方面的差別。在《使徒行傳》講到這個耶路撒冷會議裏面所帶起的問題，你就會想到除了行割禮的問題，大家會想到什麼？飲食的問題。外邦人的飲食文化一定跟猶太人是很不同。記不記得彼得被神去感動他去找哥尼流，百夫長哥尼流傳福音的時候，天上有個異象，有塊白布下來，有各樣那些不潔淨的飛禽走獸在裡面，爬蟲在裡面。神有個聲音叫彼得說，彼得你將裡面的東西宰了吃。話彼得話：我從細到大都未食過呢啲不潔淨嘅嘢。嗱，喺佢哋根深蒂固嘅猶太文化裏邊，按住聖經嗰個教導，舊約裏邊有分食物有潔淨不潔淨，佢哋係唔會鬥嗰啲嘅食物。但去到外邦人嚟講，嗱，我哋都係外邦人嚟嘅喎，我哋有冇咁嘅規限？猶太人唔食豬肉最簡單啦。如果我同你傳福音之後，我就話俾人：嗱，你而家信咗耶穌啦。不過咧，你按住舊約聖經教導咧，你要守埋咧嗰啲嘅規條喎。對唔住啦，你今日唔好食叉燒啦。對唔住啦，你唔好食燒肉啦。你會點啊？哇！信福音原來咁啊，咁我要諗過先咯，係嘛？原來文化某方面咧，如果我哋硬要將一啲咧喺聖經裏邊咧猶太嘅文化呃落去呢班嘅外邦嘅信徒裏邊咧，就出現問題啦。所以你見到咧，新約聖經裏邊咧，好因為呢啲宣教裏邊文化衝擊嘅時候咧，喺唔同嘅聖經嘅書卷裏邊，有一啲作出嚟去澄清同解釋啦。好簡單啦，今日再講一次俾大家聽，新約聖經對於食物嗰個教導係點咧？第一樣嘢，主耶穌佢自己講過，馬太福音第15章15節，佢話： 入口的不能够污秽人，出口的才是能够污秽人。主耶稣解释得很清楚，他说你吃落口的东西最后都落在茅厕，怎么会因为你吃的东西来到去污秽到你呢？原来在新约里面神再说一次，洁净不洁净是我定的。现在我再告诉你，神说不再有这个分别了。保罗在罗马书十四章十四节他这样说，他说我凭着主耶稣确知心信，他说凭着主耶稣确知心信，凡物本来没有不洁净的，唯独人以为不洁净的，在他就不洁净了。即是说呢，如果你心觉得那样东西不干净污秽，那样东西就污秽，但你的心没有这样想法的时候，那样洁净。物凡物本来没有不洁净的，为什么？再看哥林多前书的时候，神怎样去展述这段经文呢？保罗他讲到，他说凡在市集上面在街市上买回来的东西，你只管吃，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拜过神他都不怕。因为怎么说？他因为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属乎主、都属乎主，所有的东西都是神创造，那只猪、那只牛、那些的爬虫类，神都让我们来到可以吃的。在新约里面很清楚来到告诉我们，万有都属乎主。但是都有一个原则，在哥林多前书十章三节，不拘你是犹太人，不拘你是希利利人，他说是神的教诲，你们不要使他跌倒。如果我因为吃那样东西，不是圣经里面说不吃得，如果我吃那样东西会令到人家跌倒，令到人家失去信心，令到人家软弱，我就宁可不索吃了。啊、我记得呢，我记得初信主的时候呢，其实我屋企我妈妈都不是几喜欢我信耶稣的，她觉得、信了耶稣经常回教会就少点见我。有一次呢，她们你知道传统中国人过节是怎样的，过节的时候就买一只鸡来到拜神，买一些烧肉来到拜神的，那在家拜而已，拜祖先、拜神、拜土地，拜完之后我们以前吃饭的嘛，现在一个问题就问了，她说你信了耶稣吃不吃得、她问我这件事，我自己又讲了，好彩神又帮助我，又读到这段的圣经，初信的时候 在主日学里面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我说吃得，我说在我们的观念里面呢，你拜那些是偶像，算不得什么，因为所有的食物都是神做的，那吃得他很开心，因为阿妈煮送给你，你不吃呢就很大件事，为着他的缘故、我仍然是在家要吃那只鸡，不要令到我妈妈因为我信基督教来到去跌倒。你看到福音传播和个文化在这里是很容易显而易见去看到那个的冲突。当我们去看思想的时候，去思想这个的文化那个和宣教那个关系的时候，刚才我们讲到犹太人，他信了主之后，就将自己那个文化、犹太传统去硬塞落去外邦人里面。我们去想想，其实我们今天的世代有没有这样的事件呢？其实在宣教的历史里面呢，层出不穷。当在这个宣教工场里面，我们讲回我们加拿大，不要讲远的。我们知道加拿大是一个移民的国家，是由欧洲那些移民过到来，在聚居在加拿大的。但是加拿大本身呢有什么呢？有原住民住在这里的。原住民其实呢就是加拿大最早居住的人口来的，民族来的。我们现在教会里面有一个叫希素顿事工，希素顿在即是 BC 内陆的北边、那些原住民来到去做工作。你会问为什么是我们去做工作会方便一点呢？原来呢，在原住民的心目中呢，他对白人的印象是很差的，他对西方人的印象很差的，但他对我们中国人呢没有那种的仇恨。当我们是弟兄，因为我们跟他的肤色、我们的头发颜色都是一样，跟他很接近。为什么原住民、加拿大的原住民会对西方人或者白种人有一种的仇恨的心理呢？如果当我们翻查的历史的时候，就是跟宣教文化有那种的关系。在这里初来的欧洲人 他们将欧洲的文化传统带入加拿大，就成为了我们讲的加拿大文化，成为了我们主流文化。在他们眼中，觉得那些印第安人，觉得那些原住民，那些的生活方式，那些文化是落后的，所以我们要将他的文化来到去改变过来。他们以为这样是对他们最好，他们怎样去做呢？他们设立一些的寄宿的学校，在18世纪的末，在19世纪的初期，开始引入一些的法例，在加拿大的印第安的法例，去设立一些寄宿学校，将那些原住民家庭里面的小朋友拿出来摆入这些寄宿学校里面，将他们从原先的原生家庭屋企来到隔离。目的是什么？要将他们欧洲的文化来到传递给他，不让他们讲他的印第安土话的语言，不给他们讲自己的语言的时候，要他们学什么呢？学英文。当他们如果不讲英文的时候会怎样呢？会罚这些的学生。就在这样的环境里面，这班的原住民下一代呢就被隔离来到去接受这个西方文化的来到去熏陶。其实在当时呢就不是政府直接做的，政府是交托了一些的教会的团体来到去进行这些的原住民学校那个安排。有这个的天主教的教会，也都有圣公会，有联合教会，有其他的长老会等等的呢，巡道会都有参与这些那个的教导的工作，来到去训练这些的原住民的下一代。就是因为这样的缘故，你在新闻里面看见呢，有些原住民起来讲过，原来里面呢那些細路仔在裏面讀書的時候，被人哋去即係虐待或者係性侵犯添啊！而家都仲係因為呢啲嘅事嚟到去引起訴訟。因為咁樣嘅問題，我哋會睇到啦，就係話宣教去到嗰度，我認為我嘅信仰係最好，我認為我哋嘅西方文化優越嘅時候，就將所有嘅嘢咧去塞落去人哋嗰度。呢個係唔係主耶穌基督吩咐我哋要使萬民作門徒的模式呢？這樣帶出來的是一個歷史上面的傷痕，對於今天的原住民來說，他仍然對白人，對於白種人來說，西方的人來說，有一種仇視的心理，有一種不接受的心理。所以神開了一條路給我們，我們中國人去到當中來到跟他傳福音。今天我们去到做原住民的事工，我第一样东西不是要将我们的文化硬去塞在人家里面，我们是要怎样？我们要认识人家的文化，学习人家的文化，了解人家的文化，我们又用我们中国文化跟人家去交流，或者我们带一些茶叶上去跟他分享，我们去跟他来到去有一个交换，去做一个朋友，来到去做一个宣教工作。我们去想的时候，我们想想保罗作为一个外邦人的使徒，神拣选他作为外邦的使徒的时候，他怎样在外邦人当中来到去传福音呢？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19至21节有这样的论述，他说：我虽是自由的，无人管辖，然而我甘心作了众人的仆人，为要多得人，向犹太人我就作犹太人，为要得犹太人，向律法以下的人我虽不在律法以下，还是作律法以下的人，为要得律法以下的人。另外那两节圣经，他说：向没有律法的人我就作没有律法的人，为要得没有律法的人。其实我在神面前不是没有律法，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之下，向软弱的人我就作软弱的人，为要得软弱的人，向什么样的人我就作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在保罗的心目中里面，他有一个很清晰的目标，就是神交托他的使命，总要救些人。他要传福音给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人因为文化上面的差别的时候，可能会影响了那个福音的果效。所以保罗对着不同的人的时候，他作出一些的调整。在保罗的心目中，如果对着犹太人，他就要作犹太人。什么意思？ 對住那些未信的猶太人，如果要引啲猶太人的歸主的時候，保羅在他們面前就按住猶太那個傳統習俗，按住他們那些的生活方式來到去作出一些的遷就，作出一些的妥協。保羅的原則是怎樣呢？只要跟福音真理沒有抵觸的，只要不是要犯罪的事，保羅都可以放低自己的一些的看法，自己的一些的主張，自己的一些愛好，來到去遷就這些的猶太人。大家記不記得保羅有一位親愛的同工叫提摩太？提摩太是什麼人呢？提摩太是一個混血兒，他爸爸是一個希利利人，他的媽媽是猶太人，這兩個人結合了生了一個混血兒出來。提摩太雖然是一個混血兒，按照聖經他從小就接受祖母啊媽媽的教導，所以他都是一個在猶太的文化裏面按照舊約聖經來到成長的一個的半猶太人。當保羅去將福音帶過俾佢，帶住呢位嘅同工嚟到傳福音嘅時候，特別向住猶太信徒傳福音嘅時候，保羅做咗一樣嘢係咩啊？要求提摩太去行咗割禮。使徒行傳第16:1-5有咁嘅記載，你可以寫低佢，自己翻去慢慢睇。保羅要提摩太行割禮，原因係咩啊？就好似頭先我哋讀嗰段聖經，佢話。我哋雖然係自由，冇人管轄，佢甘心做眾人嘅仆人，因為福音嘅緣故，捨棄自己一啲權利，放低自己一啲嘅原則，為要咩啊？為要得著嗰啲嘅猶太人。佢雖然唔係喺律法裏邊，因為我頭先講信耶穌基督係咩啊？因信稱義，唔係守國禮，但係因為要傳福音俾呢啲嘅猶太人嘅緣故，佢還係咧作出一啲嘅妥協，只要同福音真理冇抵觸嘅時候。他讓這些猶太人看到、提摩太有一個好見證，來到帶他們來到去信耶穌。說到說沒有律法的人，譬如是外邦人的時候，保羅又有沒有作出一些的遷就呢？保羅同不同外邦人一起同台吃飯呢？當然同，不會因為說我們是猶太人，我們要守潔淨的規矩，我們就不吃那些食物。保羅同外邦人一起，我們記不記得保羅原先不是叫保羅的？有冇人知道保羅叫咩名？保羅原名叫掃羅嘅。保羅原本咧係叫掃羅，係便雅敏支派裏邊嘅猶太人，希伯來人所生嘅希伯人，純種嘅希伯來人。但當佢要傳福音俾外邦人嘅聽嘅時候咧，佢連自己嘅名字都嚟到去改咗。聖經話保羅本來咧係掃羅嚟嘅，佢掃羅又稱保羅。咁當然，我哋今日最熟悉，我哋作為外邦嘅人咧，最熟悉咧就係保羅呢個名召。嗱，我哋去讀到呢個聖經嘅時候，睇到神點樣藉著保羅去做一啲嘅捨棄，嚟到去出去，嚟到去宣教。保羅可以話聖經裏邊記載嘅最早嘅一個宣教士。咁我喺度諗嘅時候，其實保羅係咪最早嘅宣教士咧？又唔係喎，仲有一個比保羅早嘅邊個咧？原來是耶穌基督，好像今天我們唱的歌《以馬內利》，好像我們今天詩班帶我們唱的歌，誰去差遣那個的主來到去降生？誰去差呢？我們很清楚，就是父神，我們的天父上帝來到去差遣。原來耶穌基督是第一個的宣教士。當我們讀約福音的時候，耶穌呢，他經常去宣稱一件事，他是被差來的，他被差到这个世界来的。我们看两节的圣经，基督降生是为了差传，是父神差他来到世界里面，来到去传扬福音真理，以致我们来得救。因为福音6:38这样讲，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很清楚带给我们事实就是什么呢？耶稣基督的降生，耶穌基督降生下來，在馬槽裡面誕生，不是按著自己的意思行，乃是按那差我來者的意思行。另外一節聖經，約翰福音5:24，耶穌這樣說，那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那聽我話，又信差我來者的，就有永生，不至於定罪，已經是出死入生了。耶穌被差來是做什麼？ 是要传扬神国的福音，要人认识。他说谁听我的说话，信那个差我来的人呢，就有永生。他就是第一个的宣教士，由神那里差来世间，让我们来到去认识神。让我们来看看腓立比书里面怎样来到去描述耶稣基督的降生。他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与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耶稣基督本来是神，他亦是神的儿子，一个神，一个创造者，居然现在成为什么？成为一个受造物的样式，有一个创造者的身份去变成一个受造的样式。这种是一种降卑，这种是一种舍弃。原本他有天上的权柄，他有天上的荣华，他放低他自己的身份，放低他的自有永有那个独立性，他从一个无限的来到去受时空的一个限制。我们看到一样东西，他是有极大那个的舍弃在我们当中。他成为一个人的样式的时候，其实呢是跟我们去认同，因为他变成一个人。基督降生这个模范，其实就是我们今天讲差传、讲宣教一个的模范来的。基督降生的模范是什么呢？基督的舍弃，舍弃他作为一个神的位置，去甘愿去与我们认同，造成一个人的样式，让我们来到去相信这个神，让我们来到看到神怎样来到爱世人。当我们想到耶稣基督诞生的时候，想到耶稣基督在哪里诞生？不是在一些金碧辉煌的皇宫里面来到诞生，他在一个马槽里面，客店都没有地方住，要在一个喂字炉的槽头里面，马的槽头里面，来到去铺一些禾杆草，来到给这个小小诞生的耶稣婴孩来到在那里来到去睡觉。一个婴孩降生的时候，他不是一个独立自主的人，他需要去吃奶，他需要被人照顾，他需要成长，他需要学习什么语言，他需要读书的。一个神本来是什么都懂的，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现在变成什么？变成一个 BB 仔，变成一个人，要好像我们一样来到学各样的知识。圣经很清楚，当耶稣十二岁的时候，他上圣殿的时候怎样？坐在啲教师当中，一面听就一面问。他好像我们这样要读书的，神要放低晒他自己的权能，放低晒他自己的万有的时候，来到我们当中舍弃，来到他当中与人来到去同居。所以他给我们很大的安慰，什么呢？希伯来书四章十五节他说，他说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当我们讲到话神要我们要靠主来到得胜，那我们就说做不到的。耶稣基督说，我做过人，我同你们一样，我面对过各样的试探，只要你专心倚靠神的时候，你就可以胜过罪恶。他给我们的鼓励的时候，我为什么可以接受？因为这个耶稣基督不是高高在上，不是单单是高高在上的一个神，他是道成肉身住在我们当中的以马内。他跟我们一样认同，他接受了犹太人的文化，在这个环境里面来到去长大，可以跟我们去沟通，将那种神的爱活灵活现的带落去人间里面，来令我们去认识。所以我们想想，今天我们的宣教士或者保罗他宣教的时候，好像我们刚才读哥林多前书那段经文是什么呢？其实学着耶稣基督的那个样式。耶稣基督的样式就是怎样呢？他舍弃自己，他愿意是与人来到去认同。请问今天我们宣教士是怎样来到去传福音的？去到远方的地方，去到自己不熟悉的环境里面，去学习人家的文化，学习人家的语言，跟他一起生活，了解他们的事的时候，找一些共通点来到将爱来到带过给他，然后将福音来到带过给他。所以舍弃和认同都是很重要。 在猜傳神學裏面有一句很重要的經文，就是我們今天去學的時候，主耶穌基督要猜我們出去，是要我們學什麼呢？他說主猜我們像父猜我們一樣。約翰福音第十七章講到耶穌基督他臨上十字架之前為門徒告的時候，這個大祭司祈禱裏面有一節這樣的經文，他說你怎樣猜我到世上，他跟父神來到祈禱的時候，你怎樣猜我到世上，我也照樣猜他們到世上。耶穌怎樣被猜，他說他亦都怎樣去猜他的門徒來到世上。當耶穌基督復活的時候，在約翰福音二十章廿一節他再講一次，耶穌又對他們說，願你們平安，父怎樣差遣了我，我也照樣差遣你們。他很提醒他的門徒一件事，天父上帝怎樣來到去差遣我，來到去道成肉身，來到將福音帶過給人呢？我都照樣來到差遣你們。什麼叫照樣差遣給你們？就是學習耶穌基督那種捨棄的精神，學習耶穌那種謙卑的精神。我們去到人家當中去了解人，學習人的文化的時候，與人認同的時候，然後將福音來到去帶過給他們。想到這裡的時候，我嘗試去想想聖經裡面，想想一些例子。大家都讀過福音書，福音書為什麼有四本呢？有沒有想過？是不是得閒沒事做這個寫本，那個寫本？不是的，因為有不同的對象的緣故，就是宣教和文化的關係。大家有沒有想過，剛才我們讀過約翰福音，講太初有道，道與神同。約翰福音寫給什麼人看的呢？你有沒有留心？原來約翰福音寫給是外邦人看的，約翰福音是寫給外邦的基督徒來看的。為什麼我這樣說？你有沒有讀聖經的時候留心來讀？他將很多猶太人的規矩清清楚楚來寫出來，我們讀就會很容易明白。哦，原來他解釋了給我們聽，耶穌行第一個神蹟的時候，約翰福音記載將水變走的時候，他在一句聖經裡面有這樣記載，他照著猶太人潔淨的規矩，他有六口石缸擺在那裡，每口可以盛兩三桶水。記不記得耶穌叫那些佣人將水倒下去，然後拿回出來就變成酒了嘛？他這裡解釋了為什麼那裡會有些石缸在這裡呢，原來是做潔淨的條例，他按著猶太人規矩。即是說呢，約翰他寫這本福音書的時候，他是想著這本福音書給什麼人看？給外邦人看。他考慮到外邦人的文化和猶太人的文化不同的時候，你做跨文化的宣教工作的時候，你連聖經裡面寫的東西都要有那個注解，讓人都明白福音。約翰福音第五章第一節又這樣說，這事以後到了猶太人的一個節期，耶穌就上耶路撒冷去。他解釋給我聽為什麼耶穌要上耶路撒冷。原來讀福音書我們了解到，耶穌大部分傳道事工都在加利利的地方。他何時要上耶路撒冷？哦，原來是節期才去的。每次你讀到耶穌上耶路撒冷，都是因為要上耶路撒冷過節，因為過節的時候才很多猶太人聚集在耶路撒冷，他就在那裡來到宣講神的福音，神國的福音。那我們又了解多些，大家有沒有想過寫約翰福音的作者是誰？是使徒約翰。新約聖經裏面彼得都有寫彼得前後書，大家有沒有想過約翰和彼得是什麼人來的？聖經形容他們使徒行傳是無學問的小民來的，他們是加利利的漁夫來的。但你有沒有想過他寫成的聖經是用什麼文字寫？是新約當時用希臘文寫成的。希臘文在當時羅馬帝國裏面是一個通用的語文來的。為什麼聖經不用他們自己希伯來文寫？大家有沒有想過？因為福音是要使萬民作主的門徒嘛，這班的使徒他要寫下神的說話，神給他感動的時候已經將他寫成一個跨文化工作，在當時的地域來說，傳送到哪裡都可以用這個希臘文來到去做這個傳送。其實今日在這個世界各地裏面仍然是進行這個福音的事工，這個聖經翻譯的事工。大家有沒有聽過一個叫威克里夫的聖經翻譯學會？ 这个威克里夫的圣经翻译学会，就是他们差遣一些宣教士去到一些未得之民当中。那些宣教士要去那里做什么？先去那里跟那些土人、那些很落后的民族来到去跟他们一起住，跟他们学习他们沟通的语言。你知不知道有些民族是没有写的文字的语言，只是得土话而已。即是说那些宣教士去到那里要用一个很长时间，不是一年半载的事，可能是十年八年的时间，在那里跟他们去建立关系，学习他们的土话。如果他的土话是没有文字的时候，他还要将土话译成英文字，译成音，当他制造一些语言，然后教他们的下一代学习这些有文字记载的语言，然后再将他的土话转化，亦将新约的圣经译成他们土话能够明白。什么叫耶稣基督？他从来没听过的时候，你怎样将耶稣基督，怎样将神的观念，将它翻译成为他们的文化，他们明白懂的语言，来到给他学呢？这个就是刚才我说的，就是道成肉身的意义，就是我们要去那些宣教士去到他当中，跟他们认同学他的文化的时候，将福音的真理转化来到带过给他。在威克里夫圣经学这个的翻译会里面，他提到一件事，今天呢有成二亿的人呢是没有他们自己的语言的圣经的。那你说这些人怎样可以明白福音？你说他的话他都不明白的。所以威克里夫就在这方面呢不断地来到去差派宣教士，来到去做圣经的翻译工作。全球还有二亿人未能够有他自己语言的圣经来到看。去到今天的时候，我看到的资料就说大概是有740种的语言已经翻译到，代表了有多少人可以来到去看到这个他自己语言的福音的圣经呢？有8200万。弟兄姊妹，全球有二亿，但是现在翻译到今天740种语言都是8200万，那条路还有很长。看不看到那种道成肉身那种精神，怎样去进到当中，来到让未得福音的人来到去认识福音呢？在结束的时候，我想跟大家去分享一个故事，一个我们应该要熟悉的故事。大家今天读的圣经是什么的圣经？我们中文的圣经，中文和合本的圣经是怎么来的？就是一班的西教士传福音，带着一些中国人共同努力去将原文的圣经来到翻译成中文的圣经，让我们来到去有得去读。有人用了很多功夫，有很多年的时间去学习我们中国的文化，学习我们中国的语言，以致我们才可以读到耶稣基督的福音，以致我们才可以有机会来到去信主。今天想跟大家看一个在我们当代里面道成肉身的一个例子，一个基督教的第一位来华的宣教士马礼逊。马礼逊是在1807年来到去中国的。马礼逊年轻的时候是怎样呢？他是一个英国英格兰北部近住苏格兰的地方一个长老会的家庭里面长大，他一个敬虔的家庭里面长大，自小就要读很多的圣经，还要背圣经。在他日事里面记载到有一次他牧师呢就去跟他背圣经，要他背什么？背诗篇119篇。你和我都未必背得出，诗篇199篇就是全本圣经诗篇里面最长的那篇诗篇，一共176节。叫他背出来，这个小孩当时是13岁，一字不漏的将整个诗篇119篇背出来。那个牧师在想，可能你都是就这么念口往，我试下在中间随便抽一段看你背不背出。他仍然是一字不漏的背出来。后来神就给这位的小弟兄心里面有一个感动，要去做宣教工作。12年之后，在他25岁的时候，1807年的时候，他就来到去中国， 是居住在澳門這個地方來到去做宣教。馬世信來到中國宣教的時候不是那麼容易做，為什麼？因為那時候滿清政府自康熙時代1720年呢就開始禁教，不給基督教來到在中國裡面傳播，所以馬禮信來到他不可以入去內地來到傳福音，他只可以來到去依附一個的商會，一間公司在那裡來到去做翻譯。他當時呢為了要得到合法居留，能夠居住在澳門，能夠出入廣州的時候呢，他就加入了這個東印度公司來到去做一個翻譯員，來到去做傳譯員。弟兄姊妹，知不知道東印度公司賣什麼的？鴉片啊。他為了福音的緣故，他要加入這間的公司來到。他是不是很想做呢？不想做。但是你不去被聘在一間公司裡面，你沒辦法用一個宣教士的身份來到去入到去當中，來到去傳揚這個福音。有人呢，當馬禮信未去中國的時候，有人就笑他了。他說，你怎樣可以將這個古老大國，你怎樣可以將這個充滿拜偶像的國家來到去改變過來，讓基督教在當中來到生長？馬禮信這樣去回答這些人，他說不能夠，不，我不能夠，可是我相信神能夠改變中國。就是他有一個這樣的心智，他相信神能夠改變中國，他相信馬太福音裡面28章的大使命。他說當我們願意去的時候，神那種的同在，神那種的引領來到去幫助他在那裡做工作。就是這樣，馬禮信就在這個澳門的地方來到去落腳的時候，在那裡來到去做什麼呢？他第一件事就是要專注學習華語，學習中文，學到好好的中文來到做什麼？來到去聖經。所以在1813年呢，他就完成了新約傳書了。1807年去到1813年，六年時間，是不是？就翻譯了這個新約傳書。到了1819年的時候呢，他得到助手米連的幫助，另外一位的宣教士去到幫他手，就完成了舊約傳書。弟兄姊妹有沒有想過，六年加六年就新舊約，你都由原文去翻譯到中文的聖經來到給我們讀。我們有沒有今天去珍惜那本的聖經？我們參加讀經運動，一二三用三年時間讀都覺得很辛苦，你有沒有想過宣教士他還要學了我們的語文，學精通的語文，然後由那些文字再翻譯成我們懂的文字，讓我們看他花多少精神日以繼夜來到做。馬禮信的工作不單單停留在翻譯這個聖經，因為當時內陸不給你傳福音，不給你教士入到他，他唯有呢轉向做很多文字工作，印製一些福音的雜誌、福音的單章來到去做。他得到這個助手米連的幫手的時候，米連當時呢不能夠留在澳門的時候呢，馬禮信就將他放在另外一個地方，馬六甲，是英國的殖民地裏面，來到幫手去發展印刷華文的刊物。在當時他出版了叫《察世俗每月統計傳》，還有印製了很多福音的單章，流行在哪裡呢？南洋的群島、東南亞、中國境內來到去傳福音。那時就靠著這些福音的單章，就靠著這些福音的刊物。他不單止做了這些，他還翻譯了一些的華英字典，讓後來的傳教士可以靠著這些字典，由英文轉到中文的字典，幫助他們來到去學習華文，學習來到去傳福音，為中國那個宣教文化那個大障礙、語言的障礙呢跨進了一大步，讓我們來到可以有機會去讀到這個的中文的聖經。馬禮信一個的例子再提醒我們一件事，就說一個人怎樣去效法基督，離開自己的地方，一個自己不熟悉的地方，去到遠方的時候，來到去捨棄，來到謙卑，來到為我們付出 一生的時間。他在1834年在廣州來到去辭世，葬在澳門。今天如果你去澳門的時候，你還見到瑪麗遜那個墓碑裡面有介紹他生平的事蹟，一個很值得我們來到去尊敬的先宣教士，一個讓我們看到什麼叫道成肉身的真理，什麼叫效法耶穌基督去做差傳的工作，去跨越文化的工作，讓我們結束的時候有少少的反省，去想想究竟我們怎樣學習耶穌基督，我們怎樣在聖誕節裡面來到思想耶穌基督的降生。耶穌基督的降生是代表著祂的捨棄，祂代表著祂的謙卑。所以我們學習主耶穌教我們，我們要去，父怎樣差祂去，祂照樣差我們來到去。我們學習來到去認同，學習別人的語言文化，和他們建立愛的橋梁，將福音來到帶過給他們。或者你說神沒有感動我去到很遠來到做宣教士，弟兄姊妹，只要我們睜開我們的眼睛，在我們四周圍的環境已經有多元文化的人來到加拿大來到聚居。可能你工作的環境你有猶太人的同事，可能你工作的環境有印度人的同事，有不同的種族在當中。其實我們本身就已經在一個跨文化的工場裡面，我們首先跟他們交往，去認識了別人的文化，怎樣跟他們的交往裡面去建立一些共通的平台，然後彼此來到去分享自己的宗教經驗，將福音來到去帶過給他。我們今天可以在這個地方同樣都可以做一個本土的宣教士。除了講這些的時候，我們有沒有想過有些不是跨文化的事工？就算在我們環裡面，今天的青少年都很多的問題，有些吸毒的問題。我們外面有一個叫 Open Door Ministry， 他做些什麼呢？他做那些的年輕人的事工，去到他們聚集的場所裡面，我們那些聚會時間他是不會來的，他們是不會走入教會來的。這些年青人，這些沒有父母的愛，可能有很多錢的人，在這裡流離浪蕩的人，群埋壞人的人，就是有一些人他願意去到他當中認識他們，跟他們建立關係，關心他的時候，將福音才帶過給他。這個也是我們在本土裡面看到我們怎樣做道成肉身的工作。在教會裡面有這個的善終服務的唱詩隊，他們去一班不能夠來到教會的朋友，將道成肉身的福音帶到他們當中，來到去探望他們，將詩歌唱給他們聽，讓他們來到去認識神。這個都是我們要學習，在聖誕節的時候讓我們一起去反省思考耶穌基督降生的時候，我們怎樣去捨棄自己謙卑來到去與人認同。也希望藉著今天的信息的時候，幫大家去紀念我們的宣教士，當他在前方的時候為主作工的時候，我們懂得怎樣為他來到祈禱，他所面對的那種艱難，我們經常要祈禱來到去托住我們宣教士，讓他在那裡來到去為神來到作工。我們一起祈禱。天父上帝，我們滿心的感謝你，因為你在2000多年前差遣你的獨生兒子耶穌基督來到世間，將福音的帶過給我們，讓我們看到你是怎樣來到去捨棄天上的榮華，讓我們看到你同我們同住的時候，我們知道你愛我們，你愛我們到底，願意在十字架上高來到是為我們流出你自己的寶血。你道成肉身的時候，讓我們看到你真是關懷我們，你是一個有血有肉的人，來到將愛的帶給我們，讓我們感受到人間那種的溫暖。天父，當我們思想到你的愛子怎樣來到去付出，怎樣來到去擺上的時候，主要求你都將這種的感動，求你都將這種的感動放在我們的心裡面，叫我們都能夠去，叫我們都能夠學習捨棄，捨棄我們自己的一些的習慣， 生活的舒適，以致我們去到一些群體裡面來到去服侍他，讓他們得著福音，得著主耶穌基督的愛，讓他們都成為你的兒女，歸入同一個羊圈裡面。聽我們在你面前的禱告，奉耶穌基督得勝名字祈求，阿門。